我们大家午安，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大家还记得今天是我们华人的农历的十五，正月就是一月十五是元宵节。今天呢也恰巧根据犹太人的这个年历，今天呢是普尔节哈，希腊文叫做 Purim。 普尔节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来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段的圣经，记在圣经的以斯帖记上面。每当冬天的时候哈，公历，像我们这个公历的冬天的这个时候，在犹太人一月份哈，在正月的这个日子呢，就会在犹太人的会堂的里面传讲以斯帖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也就来讲一讲这个以斯帖和普尔节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波斯帝国，它的首都叫做苏珊城。好，波斯帝国呢那个时候的一个国王的名字叫做亚哈水鲁王，希伯来文叫做亚哈水鲁王，希腊文叫做薛西王。好，他呢是在主前486年到465年的时候统治波斯。请问那个时候是我们中国大概什么时候？公元前486到465，大概是中秋，很好啊，是大概春秋的末年啊，战国还没有开始的这个时候啊。当时呢波斯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版图呢从印度的西北部，现在的印度的西北部，印度的河谷开始啊，延伸到近东啊，再延伸到北非啊，包括这个埃及啦，包括利比亚啦，包括现在的包括古时就是现在的苏丹，这些的地方都是在波斯的版图之下啊。那到了公元前的483年，就是亚哈水鲁王做王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大摆筵席，他宴请了这些达官贵人，也邀请了这些平民百姓来一起吃喝快乐。好，这个时候呢国王很高兴，他就下命令请这个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来到这个各等臣民的面前，要让大家来观看他的美貌。但是那一天呢不知道王后是怎么回事，他不高兴就不来，结果这个国王一怒之下就说把这个王后给他废掉啊，就把王后这个职分就废去。后来呢他又在各省之中就选那个美女啊，招选这个美女，然后呢犹大人的女子就叫做以斯帖，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以斯帖的这一个年轻貌美的犹大女子，她被选入王宫，得王的宠爱，并且被立为王后。这个以斯帖呢他年幼的时候父母双亡，所以呢他是由他的堂兄就是莫迪改来抚养的，所以莫迪改呢虽然是他的堂兄，但是呢就成了以斯帖的这个养父。以斯帖被立为王后呢，有一天莫迪改呢就正好坐在这个朝门口啊，巧不巧呢他就听到有两个守门的太监，他们两个人在密谋要这个谋杀亚哈水鲁王。那莫迪改听见了这个事情呢，就通过以斯帖，现在是王后了，通过王后就报告了国王，结果国王下令一追查，果然属实，然后就把这两个太监处死啊，挂在这个木头上面，然后呢叫人把这个事情写在历史书的上面。故事发展到这里好像都很平顺啊，犹大人的女子以斯帖也被选进了王宫，而且做了王后。但是呢突然之间情势就大为的逆转，就在这个事情之后啊，国王呢就抬举了雅甲族人，名字叫做哈曼的，犹太人都知道哈曼，因为他们每逢普尔节的时候他们就做了那个三角形的这个用面粉做成三角形的，中间用水果酱藏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吃这个 Hamantaschen， 你们到这个店里面都能买到哈，三角形的，就是说呢，这个是哈曼的三角的帽子或者是他的口袋，因为这个年代太久远了，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好像我们华人有那个炸油条，有没有？我们炸油条就是说炸那个秦桧，那个秦桧是南宋的时候他出卖了那个岳飞，这个抗金英雄岳飞，我们这是炸秦桧。那犹太人有这个习惯，就是吃哈曼的这个帽子，三角帽或者他的口袋，就是吃这个黑门卡森。我本来说想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人这么多哈，鼓励你们可以到商场去买一个来尝一尝，尝一尝。好，犹大人都知道这个哈曼，因为这个哈曼呢被亚哈水鲁王抬举，所以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只是在他的权位只是在国王以下。国王呢甚至吩咐凡是在朝廷里面的人见到哈曼都要跪拜，要跪下来向他拜。可是呢这个莫迪改他是犹大人，他是只拜真神的，不拜人的，他就是不跪也不拜。哎呀，这个不得了了，哈曼得知他是犹大人或者犹太人啊，就怒气前胸，觉得这个人别人都向我跪拜，他竟然不向我跪拜啊。他不但想把莫迪改杀死，而且想把所有的犹大人统统一起全部歼灭啊，就是把所有犹大族的人，都是莫迪改就包括以斯帖的这些的人啊，全部的杀灭。所以到了弥善月啊，弥善月就是犹太人的正月，就是一月份。一月份，哈曼就叫人制这个签，制这个普林，普林就是签的意思，这个普尔，制这个普尔。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普尔呢，就是大概一寸见方的这个立体型的东西啊，它不是像现在我们这个制的这个骰子。我们制的骰子是上面有这个圆点，有没有一点或者两点或者三点五点的？它不是，它是在这个上面呢写的有这个好运气的这个文字祷告文呢，写的祷文啊，是这个有的这个像这个一寸见方的这样的小石头啊，它呢就会丢到一个的板子上面，这个板子上面呢就又写了每个月的月份的名字，那你这个随机的制这个普洱呢，制这个签呢？它就会落到一个格子的上面啊，它必须得连续三次练到掉到同一个的格子上面，才能算为有效。所以哈曼就叫人制这个签，制这个普洱，咚咚咚三次，都掉到一个的月份的里面啊，就是选到了犹太历的十二月。这个事情发生在一月份，但是他们投那个签的时候，就投到三次都是投到十二月份啊，所以哈曼就认为是十二月份。啊，十二月份呢，他要在得到王的命令啊，许可要除灭所有的犹太人啊，所以他们在这个国王的面前就诬告这些犹大人，说这些犹大人呢，他们的律例跟世上万国的人的律例都不一样，啊，这个是属实的，因为犹太人他们只拜神不拜这些偶像的啊，好，但是呢，他又诬告他们说他们不守王的律例，这个是他的诬告啊。他说呢，留下他们也无益。哈曼呢，他想施暴，公报私仇，因为莫迪改不向他跪拜，所以他呢想把他们全部的除灭啊。他向王说：“你要除灭他们，我向你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哇，一万他连德的银子是多少呢？是330吨的银子，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天文数字啊，是多么大呢？哈，波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它大概有20到30个的行省，如果把它划分成小的行政区域，大概有127个行政区域啊。根据历史的考察，就是在波斯呢有20个行省，他们有一年向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父王，他父亲哈，叫做大力乌王，20个省一起向这个大王献的这个一年的税呢是多少呢？就是13000他连德。所以哈曼一个人他就献了将近20个省一年的税收啊，要献给王。那王就说呢，这个银子你仍然赐给你，但是这些民呢交给你，你可以怎么办他们就办他们。所以哈曼就在正月的13号，就是一月的13号啊，一月的13号，他就奉王的名写这个圣旨啊，传给波斯的各省， 秘密呢要在12月份的时候，12月13号的时候，好像今天是1月13号了，他说到了12月13号11个月之后，在那一天，不论犹太人男女老幼，在一日之间全数把他们杀死，并且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哇、哦啊、这个不得了，这个不得了。因为所有波斯通国的人都知道，只要是奉王的名写的圣旨，就绝无更改的可能，绝对没有更改的可能。好，这是波斯帝国所立的律法的法律，一旦是国王啊下的这个圣旨，就不可以再更改，就不可以再更改。你看这些犹大人，本来日子过得也不错的，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子还甚至显为了王后，结果突然之间这个形势就逆转，他们发现有一天他们必须被全族的歼灭。好，他们发布这个命令的时候，正好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前一天。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是在正月的14日，就是第一月的1月14日，所以哈曼在1月13日，你看他挑选的这个时候，就在逾越节前一天发布这个命令。啊，逾越节本来是犹太人呢庆祝神带领他们啊脱离埃及人的辖制，有没有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个好日子啊。可是苏珊城的人呢、啊、是首都啊，所以第一天就接到了这个王的圣旨。哎呀，哪有什么心情过这个逾越节啊？因为再过11个月，他们全数都要灭亡了。好、哦，等这个圣旨呢传到各省各方的时候，因为它的版图非常的辽阔，所以有的地方要走很远的时间才能到，所以他预定了11个月之后就执行这个命令。凡是各省各处所传到，甚至所传到的地方，所有的犹大人都大大的悲痛啊，哀哭啦，这样撕裂衣服啦啊，把灰撒到头上啦啊，穿那个麻布做的衣服啊，这些都是表示悲伤悲痛，甚至跟那个死人认同啊。你知道穿那个麻布的衣服啊，你把一个麻袋放在身上很痒的，非常痒的。前几天你剪的头发有几根头发掉到这个里面，哇，很痒很痒。你要穿了整个麻袋的衣服哦，你这根本就是不能睡觉的。所以那些人甚至躺在炉灰的里面，把灰撒在头上，因为死的人就是在灰的里面、哦、他们大大的悲哀，哭泣哀嚎。这就让我们想到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突然面临人生的风浪，是不是这样？平时好像过得还平静安稳，可是突然之间好像霎时之间我们的人生就涌起了那个风浪，我们就来必须来面对，我们无法来逃避。也许是我们例行的身体检查啊，每年一次的检查突然就检查到一个严重的疾病，甚至可能威胁到生命的，是不是这样？也许是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们的家人遇上了一个很大的车祸，生命垂危。也许礼拜一去上班，公司就突然宣布开会，10点钟开会，礼拜一常常开会，说公司要跟别的公司合并，要重组，要裁员25%。或者是有一天我们的世交的好朋友突然打电话来说，我跟你断绝往来。还有我们从小很听话的孩子，乖乖的孩子，人见人爱的孩子，好像一夜之间他突然变得非常的反叛，他好像就进入那个青春的反叛期。甚至于在我们要做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好像也突然要面临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和挑战。这个因人而异哈，有的人呢会因为去转换一个职业的跑道，感觉到哎呀，本来我在我那个行业做得这么好，突然这样我几乎都不能够生存下去。有的人是转学转到另外一个学校，有的人是出国，哎呀，国内我做得这么好，一来到这也不会开车像残废的哈，而不会讲话像是哑巴的。还有的人对他来讲是买房子，原来租房子住很舒服啊，现在一下子要这么多的事情啊，压力这么大啊， 会有经济上的压力，那么多事情要处理，时间上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甚至有的时候小组要分新的小组，一个小组壮大了要分成两个小组，哎呦，突然好多事情出现。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教会慢慢成长了要去职堂，哎呀，或者是教会要盖一个新的教堂，哇，平时都很安稳很好的，突然的时候那个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故事说到这边啊，这个莫迪改呢就托人啊嘱咐以斯帖到王的面前来为本族的人来恳求，因为这个圣旨下达了，而且波斯的法律规定是不可能再更改的，所以莫迪改就托人啊去请以斯帖到王的面前来恳求。以斯帖回复说，人呢若不是蒙王的召见，你擅自跑到这个院子的里面去见他，那就是找死啊！除非他伸出，因为不论男女老幼，谁这样没有经过召见擅自去见王的，那都是处死，除非他向你施恩伸出他的金杖啊！因为古代的时候国王和王后不是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啊，那要召见的啊，那因为前面又发生这种谋害的事件，所以不任何人不经过召见直接去的，那一律处死，就是说以为他有什么的阴谋啊，除非他向你伸出他的金杖。而现在以斯帖已经有30天没有被召见去见王了。好，所以在这边莫迪改就托人告诉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大人，免这祸啊。此时如果你呢闭口不言，犹大人从别的地方蒙拯救得解脱，那你的父家呢却必致灭亡啊。因为以斯帖在被选进王宫的时候呢，并没有人问他身份是什么，并没有人问他是什么人啊。因为根据波斯的律法，国王娶亲呢只能在波斯的七大家族里面选的，不可以选外族的人。但是这一次呢事情好像很紧急啊，因为王后被废了，马上要找这个新的王后，所以呢去找的人也没有问以斯帖的身份，所以他就被选进宫，又因为他貌美，年轻貌美啊，蒙人和神的喜爱，所以他就被选为王后啊。可是呢通国的犹大人都要被剪除的时候，早晚呢以斯帖的身份也会暴露，所以呢以斯帖尽管是在王宫的里面，到最后面他自己也一定不能够逃脱这个灾祸啊。所以这个莫迪改在这边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有没有？我们常常都被人引用的，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看整个犹大民族的命运都交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手中，以斯帖呢就受到这个养父很大的激励啊，他就说你去把整个首都苏珊城里面所有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的宫女也是这样，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啊，禁食祷告呼求神，然后呢我违例就进去见王，要死就死吧，如果被他处死就处死。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勇气，一个弱女子啊，既然有这么大的勇气能够冒死能够去见王，为了自己的民族的命运。故事讲到这里了，我们就先来看看我们从以斯帖身上可以学到几方面的功课哈。第一方面就是他有勇气能够面对当前的危难，在人生的风浪的面前，在人生的危难的面前，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勇气，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勇气。以斯帖的勇气呢，他是一方面来自这个近前的养父的激励啊。这个莫迪改他只拜真神不拜哈曼，他是个近前爱神的人，所以他的话很有的分量，他的话给这个养女有极大的激励啊。愿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今天这样的话一直在我们耳边回响，好像今年底的时候，这个使者他们要召开这个宣教大会，是吧？他们的题目就是这个题目啊，你王后的位分，现今的机会，将近2500年以后， 莫迪改的话还回响在我们的耳边啊！你看看这个养父，敬畏神的养父，给自己的养女带来多么大的激励。以斯帖的勇气还来自于整个苏珊城，整个犹大民族，整个犹大人啊，他们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的进食祷告和呼求，神的子民同心合一进食祷告祈求，就给以斯帖带来极大的勇气。我们今天像刚才所说的，平时可能日子很安稳，可是突然之间就涌起了人生的风浪。如果我们的周围也有这些敬虔爱神的肢体，也有这些敬畏主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来与我们同跑天路，跟我们一起的祷告，为我们的祷告，为我们进食，为我们来加油，我们就能够得着面对人生风浪的勇气。最近大家知道哈，最近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让我想起了，这是我自己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啊，那一段的时候也是像这样啊，我也算在你们中间做过一些的见证哈，因为她是早产，早产两周，所以呢就在 NICU 的里面要住两个礼拜，就是新生婴孩的加护病房住了两个礼拜。好，那个时候我的岳母就是医生的母亲也来帮助照顾，因为进加护病房呢 一天就是几次的时间，她这两个礼拜从来没有看见她睁开过眼睛，这孩子生下来两个礼拜就没有睁开，就去的时候就刚好都是没有睁开过眼睛啊。然后我们作为父母刚刚做，哎呀，第一天做了父母，哎呀，这个真的好喜悦。哎，可是心脏科的大夫就来说了，因为是早产儿，他就事先做这个检查，就是他三个月到六个月就要做心脏的手术。哎呀，好像那个心情坐云霄飞车，哎呀好高兴，哎呀就掉下来。心脏手术这么小的小孩，哎呀真难过了。你看人生的风浪骤然之间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好，两个礼拜以后就接回家了，还眼睛还是不睁开的啊。这个时候呢，神感动有两对属灵的长辈，我们属灵的长辈，他们从新泽西的中部啊，那一天是下大雪的天了，像这样下大雪的天，他们就从新泽西的中部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我们那边啊，就是为这个孩子祷告，为这个孩子来祝福来称赞。嘿，祷告完之后我这女儿眼睛就睁开来了，哇，我这个岳母呢是还没有信主的啊，她就很受感动，大受感动，她第一次看见说祷告的话就带来这样子的果效的，这样效果的。那我跟一直呢觉得很受激励，很受激励啊。那天送他们上车的时候，外面已经飘起了鹅毛大雪，鹅毛一般大的雪花飘打在我们的脸上，那我们的眼中呢也淌出了那个感恩的泪花。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还要开车一个多小时甚至两个多小时才能回去，下那么大的雪，他们到了深夜才回到的家里面。因为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哇，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跟我们做见证啊，他们有类似经历的，他们就来跟我们做见证啊，神怎么带领他们啊，甚至有送汤啊送菜的，这些呢就慢慢的让我们鼓起了继续往下走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我们周围有这么多敬畏神的弟兄姐妹，他们用祷告用进食用呼求来陪我们一同来走过。所以在人生风浪的面前，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勇气。我也想到在911之后，我也跟你们做个见证，911之后我们公司就因为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整个经济不景气，好，加上公司的一些问题就裁员啊。第一次裁员没有裁到我，就把我的同事裁走了，我的同事 Dennis 把他裁走了。过了四个月又公司继续又裁员，每四个月裁员，第二次我被裁员了。我那天就翻开这一本圣经，是他送给我的圣经，他已经被裁员要拿那个失业救济的，他就知道我 也被裁员之后送，特别去定做这么厚这么贵重的一本圣经，而且有我的名字烫金的名字在这里，专门送给我。我那天就打开这个圣经，他在这边写道，他说 My good friend and prayer in a prayer partner Jin Ren、他说我把这本圣经送给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祷告的同伴、他说感谢主，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一同为别人的需要也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你要记住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他这写的日期是2002年2月23日，就是我被裁员的之后的那个礼拜。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就是讲到向三位一体的神所献上的颂赞和感恩，哇、他自己是要去领失业救济的人，却花了很多的钱买了这本圣经来送给我，这是多么宝贝，多么宝贝。每当我在遇到人生风浪的时候，我就拿出它来，我就想到我的周围有这些属灵的同伴跟我们一起同跑天路，我们就得到了那个走下去的勇气。在这边也是一样，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他们一同都要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们同心合一的祈祷，尽时向神呼求，确实给以斯帖带来面对人生危难的勇气。这是第一，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第二，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有智慧知道如何来行动。以斯帖他自己呢和公女也一样，也是三天三夜禁食祷告，然后呢神就给他智慧让他知道如何来行动。三天之后他穿上朝服、梳洗打扮光鲜亮丽，他就站在这个内院的里面，对着殿门站而立。他这样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根据波斯的法律规定啊，若不是王召见，任何的人不论哪里出现在这个内院的里面都可以处死，除非王向他伸出这个金杖。亚哈水鲁王一看见自己的王后站着对着殿门而站立啊，他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了金杖，使以斯帖保住了性命啊。以斯帖呢就上前请这个国王带上犹大人的仇敌哈曼一起来赴他预备的筵席啊。在筵席上面呢，王就问他说，王后啊，你向我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哎呀多么好的机会。但是以斯帖有智慧，他说我有所求我有所愿，但是啊，请你带着哈曼再来赴我的一次筵席啊。结果次日呢，王就带着哈曼又来赴他的筵席啊。这个时候呢，以斯帖有神的智慧，知道要在这个时候行动，就当面揭穿了哈曼要灭绝犹大人的阴谋，并且也表明自己也是犹太人，也在那个被当灭的人当中。哇，这个时候哈曼就极其的惊慌啊，他不知道说他下令要铲灭，本来是要铲灭这个莫迪改啦，还有那些犹大人，怎么突然这个王后也是犹太人，也是犹大人啊、所以非常的惊慌啊。亚哈水鲁王呢则是大怒，接着说，哎呀，我被这个哈曼怂恿下了这道命令，我也不能够改的，连国王都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令了，要杀灭所有的犹大人，包括我自己心爱的王后。所以他就大怒起来呢，就到御花园里面去走一走，走一走呢小小气了又回来，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那个哈曼呢、哈曼刚才很惊慌呢，就扑在这个王后所靠的这个床榻，那个时候波斯人吃饭呢，他们是用这个很这个低的床哈，一个榻是躺在床榻上吃东西的，那这个哈曼就扑在这个王后靠的这个榻上来求救命。这个国王一看，这还得了，在我的宫内在我的面前要凌辱的王后，哎呀，他话一出口呢，手下的人马上就把哈曼的脸给他蒙起来了，把他处死，然后挂在这个木架上面。你看啊， 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能够扭转这个局势，他给以斯帖这个智慧，使以斯帖成为波斯通国的犹大人得以存留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然后呢，以斯帖一有神给他的智慧，他又请国王再下一道谕令，因为以前出的这个谕令不能够更改，没有办法收回，所以他有神的智慧，再请国王发布第二道的命令，又发布一道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到了12月13号的时候，凡是犹大人的仇敌聚集起来可以攻击犹大人的时候，国王下令这些犹大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呢，保护自己的性命，他们可以反过来可以攻打那些攻打犹太人的人。神给他这样的智慧，你看以斯帖有神的智慧这样来行事，你看哈，他冒死去见王，他不是惊慌失措的，他不是花容失色的，他是穿上朝服对殿站立，让王能够看见，让王能够施恩于他。他有神的智慧去冒死见王，而且他有神的智慧懂得去摆筵席，请国王也请哈曼，也请这个仇人犹大人的仇敌哈曼，而且呢，他有智慧是在第二次的筵席上来揭穿这个阴谋，而且他有神的智慧呢，求王再下一道谕令，能够允许犹大人起来自己保卫自己，这就是有神的智慧。我们今天在面临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或者是重大的选择的时候，也应该有神的智慧来知道如何采取行动。所以在危难的面前，不但要有勇，而且也要有谋，有勇有谋，有勇气又有神的智慧。如果生了被检查出来生了重病，不要乱了方寸，慌了手脚，应当多多的祷告，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来守望，因为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位我们原来一起追求的弟兄姐妹，姐妹就是很年轻的，40多岁就查出来脑子里面有长瘤，但是呢，他们就是想请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所以在美国的东岸西岸好多地方的教会都为他们祷告，认识他们的不认识他们的，所以让他们有那个神的智慧，能够安静下来，不慌不忙，配合神医生的诊断，配合医生的治疗。若是公司要宣布重组要裁员，我们要找新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请周围的属灵的同伴一同来为我们祷告，来守望，有神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写简历，知道投给哪一间的公司，神会给我们机会，神会给我们那个 connection， 神会给我们那些认识的人，让我们推荐，神会给我们那个知道在哪个公司有这个机会，而不是铺天盖地的那种地毯式的那种的轰炸式的那种 找工作。我以前呢就是这方面呢就是没有神的智慧，失业以后铺天盖地的发点简历，从早上9点钟忙到晚上9点钟，对我而言就是 looking for a job is a full time job， 因为我没有神的智慧啊，就是我找工作变成我的全职工作，因为上班的人早上9点上班5点就下班了，可是我没有工作的是找工作的，早上9点找到5点还不下班，找到晚上9点，累到不行啊！而且这我们这边新泽西有个大学不是 UNDNJ 嘛，有后来的这个教有个教授就是跟我谈了，也让我做了一个小的项目，要做了给他跟他都谈的蛮好的，都也讲好说工资多少多少的，就很高兴了。那后来呢因为也联系了别的一个学校，就有一个学校也说你要不要来要不要来做这个助教，就是你是学生但是又是可以帮老师做助教，有奖学金这样。那我就给他写 email， 就是谢谢你这个就谢谢你，我不想再做学生了，我想就是我有别的机会这样。就写到落款这边，我就想了一下，我就停了一下。我是要不要发这个 email 呢？因为这边是一个大学是工作的机会，是去工作的， 这边一个大学的机会呢，是做学，要重做学生。你看我们做的学生都整天又考试又累哈、啊，都不想再做学生了，就想回绝这边了。我几乎就要去按了那个 send 那个送 email， 就是一个 button 一按就送了。后来我想说，哎呀，因为这边这个 UNDNG 的教授讲的呢，基本上都定了哈、哦，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这个书写的这个，就是那、这个和就是叫什么，就是说没有那个应聘书啊。我说我再等一等，我就先答应这边这个学校的这个哈、啊，好就出出他那两秒钟啊，他那两秒钟，神就让我这么没有智慧的人呢。怜悯我，让我就差了两秒钟，我说好就没有送这个 email。结果后来到下个礼拜，这个教授就根本就不理我了，写 email 去也不理回，打电话也没人接，哇，就没影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可能申请的钱没有下来还是什么样，反正这个机会就偷偷地就没，整个就没了，反而这个差点被我回绝的这个呢，就让我重新回到学校，然后呢又用这个奖学金呢，一边上学又一边去神学院。去兼职的上课，后来一年之后明确了呼召，就整个去上神学院。你看我那个是那个时候多么没有神的智慧，因为从早上九点找工作找到晚上九点，啊这边一个机会出来，那边一个那边一个面试，好像有希望又没有希望，这边这个教授哇讲得这么好了，结果又没有成，就差那两秒钟我都不知道把那个机会可以接的，这么没有智慧的神的怜悯，啊神让我。能够这样一路的走下来，所以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有勇气去面对，像以斯帖这样，也要有神的智慧，也像以斯帖这样有神的智慧，知道如何去行动。第三呢，我们看见以斯帖他还有耐心，以斯帖有耐心等候神来成就。当我们不但有勇气面对人生的风浪，而且有神的智慧来知道如何行动之后呢，还应该等候神他自己来成就。这个等候的功课呢是不好学的，很不容易学的，因为靠我们自己总是想很快的，但是神有的时候要我们等候他自己来成就他的事情。好，事实上呢，以斯帖第一次请了国王和哈曼来赴宴，对不对？他什么也没有提，只是说你第二天再来赴我的筵席，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就在那天晚上发生奇妙的事情，那天晚上呢，国王睡觉就睡不着了，啊，他睡不着了，就请人拿那个历史书来念，一拿历史书，一翻开历史书，巧不巧呢，正好就是念到说是莫迪改在朝门听到两个有没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要害王，然后他报告这个阴谋就败露，这个国王才知道说，哎呀，莫迪改还没有，我还没有这个赏赐莫迪改什么。你知道同一天晚上，那个哈曼也没闲着，他在家里面做那个木架子，他叫人做那个木架子，他也是一大早就来到这个来到朝门，想请国王呢把这个莫迪改来挂在这个木架上。你看看，就是那一天晚上同时发生的事情。国王这个听完历史书是吧哈，说哎院子里面站的是谁？他们说是这个哈曼啊，他请他进来。国王就对他说啊，王所喜悦尊荣的人要对他怎么样行？这个哈曼一听说，哎呀，王喜悦尊荣的那不是我是谁呀、啊？我是宰相啊，就说啊，你呀、啊、要让他骑上那个穿上王常常穿的朝服，然后穿的骑在那个皇家的那个高头大马上面哈、哦，然后要请一个很尊贵的大臣在前面。这个牵着马，然后向大家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呢，就应该这样对他。这个国王就说好，你就赶快向那个坐在朝门的那个莫迪改快快去行，照你所说的。啊，你看他们本来是想做了一个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上面，结果现在变成牵着他的马这样子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你看看，哈曼就在犹大人的面前败落。那个就是神所安排的那个好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恰巧，其实不是恰巧，都是神的时候，都是神的时候。你看，所以在第二次筵席的时候，以斯帖就知道是神的时候，就可以揭穿哈曼的这个阴谋啊！而且一揭穿这个阴谋呢，哈曼极其惊慌，对不对？国王又出去到御花园里面去消气了， 回来的时候刚好看见这个哈曼铺在这个王后所靠的榻上，好像都是刚好刚好。以斯帖并没有自己出什么主意，自己并没有去做什么啊，他都是看见神的时候，神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国王回来一看，好像觉得说这个哈曼是在凌辱他的王后，实际上哈曼是在求救命。但是王后，国王一句话一说出来，他想在我面前，在我的宫里面凌辱王后，这还得了？手下人马上把他处死了。你看，这都是神的时候，神来成就。这些事情都表明神在介入，神在乎他自己的百姓。以斯帖所做的就是有耐心来等候神来成就他的计划。好像刚才提到的那个弟兄和姐妹哈，我们面临的这个等待的功课是何等的漫长。瘤要出去以后，在医院里面要观察，要医治，要复健，回家以后要休养，休养以后又要放射的疗法等等等等。哇，神的什么时候才能让他得到医治？好，像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神把这些孩子交托给我们的，那个挑战也是一生之久的。那个等待的功课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乃是一生之久的。但是神让我们知道他在掌权，他在看顾。所以这个哈曼他在1月13号的时候发布命令，要剪除所有波斯帝国里面所有的犹大人。到了3月23号这个情势就翻转了，哈曼自己命都没了，然后莫迪改和以斯帖就奉王的命写了第二道的谕令，让波斯帝国整个的犹太人可以在12月13号那一天起来自己保卫自己。好，所以到了12月13号就是亚达夜，12月13号的时候敌人又起来攻打那些，因为王的命令不能够更改的那些人呢，又来攻打这些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起来来保卫自己，神给他们能力就击败所有这些攻打犹太人的人。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让他的儿女最终得胜。好，那个等待的功课有的是找工作，那个等待的功课有的是找那个配偶，有没有？哎呀，这神给我的那个弟兄什么时候才出现，神给我的姐妹什么时候出现。对有些人来讲是那个合适的房子，哎呀，什么时候怎么这个房子就被人家抢走了，我要这个又没了。但是我们要坚信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好，最终神的儿女都必得胜。昨天的时候我就在家门口，在窗户，我就看见外面的这个小树丛。你看这样子的隆冬的里面，这么寒冷的季节，那个树枝上面已经，那个树芽已经开始了，那个红红的小的树芽已经开始在成长。神就给我一个开启，即便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神依然在人的国中掌权。只要我们学习以斯帖，有勇气来面对人生的危难，只要我们学习以斯帖，有神的智慧来知道如何行动，只要我们向以斯帖来学习，我们等待神来自己成就他的事业。我们现在用这首歌《耶和华已掌权》来作为我们的回应，请大家起立。